突然发推啊，说他收到一封信啊，说这个发信的人呢认识习乔乔，也就是习近平的姐姐。那么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消息来源呢似乎显示说，中共纪委的一些人正在搜集习近平家族的贪腐证据。还提到习乔乔呢本来在北京住了很长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就是已经住到了深圳的迎宾馆，而且被限制行动好几个月了，不让跟外界接触啊，不知道，他说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说不知道这个是习近平呢出于保护自己家人的目的这个下的命令，还是说其他别的人啊，就是想软禁他们。然后呢这个人他讲，他说结合呀就是这个跟习乔乔做生意的商人被问话的这个事情，和近期对张耀霞和刘振利的突然抓捕，这个写信的人呢个人倾向于这是习近平对于家人和他身和这个习乔乔身边的工作人员实施的全面的保护性的禁足，就是不让他们出去，怕他们在外边遭到突然的袭击啊，或者是发生意外。这个人还讲，他说习派和反习派的斗争如此的激烈啊，就是不知道接下来会是怎样一个发展方向。说习乔乔身边的人自己也不知道多久才能够解除禁足。然后呢他说如果这个习近平真的在内斗中失败的话，他们全家可能都会像一些海外的自媒体所说的那样被一锅端啊，毕竟习近平得罪的人太多了嘛。然后呢他说现在他的感觉啊就像是东汉末年啊，接下来可能就是各地诸侯这个各自为政啊，割地为王啊，总感觉中国要分裂了啊。他说可惜我们贫贱不能移，这个贫贱不能移的话就是自己没钱呢，不能够移民。这句话其实是比较蹊跷的哈，我读这句话反正是我还是这个感觉愣了一下哈，因为如果一个商人能够认识齐乔乔的话应该是大商人，如果写信的人是在这个大商人身边啊，听这个大商人讲的这个关于齐乔乔的事情的话，那这个人不应该太穷是吧，他应该是靠近权贵的人哈，不知道为什么还说自己贫贱不能移。我后来呢就回复了一个推文哈，我说呢我一直认为啊，针对习近平的政变应该是雷霆一击的。我难以想象政变之前会做这种把习乔乔软禁起来，抓苗华、何卫东之类的打草惊蛇的动作。这个不同于抓周永康，是先从周永康的这个周边做起。因为呢，其实这个周永康啊，我们知道之前这个周永康身边很多的人，包括他的秘书啊，包括就是像蒋杰敏啊，就是中央委员，这实际上是十八大之后落马的第一支大老虎啊，就是蒋杰敏，还有一些这个周永康以前在石油部、在国土安全部，在这个就是四川省啊，就是一些跟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人纷纷落马了，包括这个四川的李春城嘛，都是周永康一手提拔的人。当时这些人在落马的时候呢，有人就怀疑说，有可能是这个针对像这个就是在这个周永康身边的人呢，就叫捡群编嘛，所以呢就是搜集跟周永康贪腐有关的证据啊，最后呢会指向周永康。所以说他们现在认为对习近平啊这个也是这样做啊，通过捡群编的方式先把习近平的羽翼剪除，然后最后的话呢再这个弄到习近平。但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说周永康从退休以后啊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死老虎。而且我们知道这种退休的正国级官员都是中央警卫局所谓的保卫啊，名义上是保卫，实际上是中央警卫局严密的监视之下的。所以周永康其实甚至都不可能跟外边有什么这个谈话什么接触。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就是周永康被捕之前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传说嘛，就是他当时找了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主播，那人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春好像是，就是那个人就跟周永康这个车震嘛。所以就是说这么私密的事情哈，两个人这种偷偷见面的事情其实都在中央警卫局的掌握之下。所以说呢，周永康如果想跟谁商量政变呢，就或者要做什么事情，这个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这个实际上在薄熙来下台之后，周永康已经被严密监视了。所以这个你捡周永康的裙边的话不会有什么这个反效果。也就是周永康他没有什么反击的能力。他一旦离开了政法委书记那个角色，一旦离开了政治局常委那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的影响是极弱，极其的微弱啊。而且他其实因为已经退休了嘛，也没有之前那么多的这个死心塌地的人去为周永康卖命啊，就包括他自己提拔起来的人。所以说对周永康这种人的话，你是可以卷群编的是吧。 但是如果你要对付习近平就不行了，习近平毕竟是中央军委主席，对吧？是党的总书记，这个再加上这个国家主席，加上各种领导小组的组长等等，他的这个权力在他在这儿哈，中央警卫局在蔡奇的手里，中央特勤局在王晓红的手里，所以说你对习近平如果要剪裙边的话，马上习近平就知道你要造反。习近平知道你要造反的话，一定会收拾你。所以说，对于习近平这种政变的话，一定是雷霆一击，就是趁他不注意一下把他给逮住了，或者比如说派了一个刺客去行刺了，不可能是这种这个打草惊蛇啊，这个甚至连他的姐姐习萧乔都软禁起来，这不是明摆着等着让习近平去调兵来镇压你吗？所以说，我觉得哈，就是说我们要看到就是类似这样的事件哈，这个周永康跟习近平的不同啊，这个就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啊，就是说你要有这种慎思明辨的能力嘛。还有人把这个习近平下台的模式说这个是遵循华国锋的模式啊，让他慢慢的下台。但是其实华国锋是从来都没有掌握过军队的。所以我认为哈，这个如果齐娇娇真的是被限制出行的话呢，很有可能是习近平在抓张永霞之前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全所做的防护性的措施，这并不能算作是习近平失去权力的标志啊！因为这些人呢，这个反习的这些人呢，他们如果奈何不了习近平的话，也许会伤害他的家人泄愤。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哈，就是说一个人真正在意自己权力的时候，他是不会把自己家人的安危放在身上啊，这就是所谓的为天下者不顾身家嘛。像刘邦他都可以这个为了得天下的这个他爹也不顾啊，然后他的老婆吕后也不顾，甚至他的孩子这个孝惠帝跟鲁元公主啊都可以在逃命的时候推下车。所以说实际上对于习近平家人的威胁也并不能真正的动到习近平的权力。那么今天围绕这个中共高层的内斗啊，还有另外一个传言是原来上海的企业家啊，他现在已经流亡到美国来了，叫做胡立任。他呢披露说张耀霞可能已经濒临死亡啊，说因为这个张耀霞是出身行伍啊，所以他可能被习近平抓了之后这个非常的生气啊，就是认为自己是受了这个冤枉啊，所以说呢就硬刚啊，就是可能就绝食抗议啊，于是的话就受到了虐待。说现在呢北京方面传出消息说张耀霞已经濒临死亡啊，是处于抢救阶段。张耀霞如果真的是绝食的话哈，这个可能就会面临着一个强行灌食的问题。实际上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在监狱里面绝食啊，抗议嘛。那中共通常的这个做法就是鼻饲啊，就是用这个塑料管啊，然后这个从你的鼻子里面插进去啊，就插到你的这个胃里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往里面强行的灌一些这个比如说淀粉类的东西哈，就是让你不会饿死。这种鼻饲因为是从鼻子插进去的，就是如果要是插到肺管的话，那就真的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啊！就是有的人就是这样死的，在灌食的时候戳到肺管，然后就咳血而死，因为就灌到那个肺里面去了嘛，这人就死掉了嘛。那张耀霞是不是会绝食呢？我们不知道哈、啊。就是如果绝食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强行灌食的情况，但是这种灌食一般来说，如果这个方法不当戳到肺部的话，才会有生命危险。实际上哈、啊，我对这个传说呢还是有一点点的抱着谨慎的怀疑态度吧。大家知道之前呢我们已经看到关于何卫东死亡的传闻啊，这个是蔡振坤先生说的哈，包括第一个披露张耀霞出事的那个政经中日政经评论吧，那个叫做鲁社长的人啊，他呢也说这个何卫东已经死亡。如果何卫东已经死了啊，那这个蔡振坤还说何鸿钧也已经死了。如果这两个人都已经死掉的话，再死一个张耀霞，对习近平来说的话就太难看了啊！等于两个军委副主席全都是非正常死亡，就太难看了，是吧？所以我觉得张耀霞死去的可能性呢是不太大的。事实上啊，其实我对何卫东跟何鸿钧的死都抱有一种谨慎的怀疑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一旦的人被抓到监狱里边的时候，所有的身上金属的东西啊，像鞋带什么之类的，扣子都得摘掉的啊。这个鞋带的话都会，这个拔掉，那个墙都是属于那种软布包装的，就是你没有办法，这个吃饭的用的那种小叉子都是那种很软很软的那种塑料叉子，不会给你金属的叉子。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你要想自杀的话都没有工具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两何都已经死了哈，何卫东、何鸿钧、张耀霞都这个濒临死亡，这个对我来说的话是相当的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对于何卫东也好，或者是何鸿钧来讲，这个事儿，他们 到底是活是死的话，应该不会拖得太久。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张耀霞、何卫东、何鸿钧，包括苗华等人的处置啊，应该在今年的五中全会之前有一个交代。因为至少要剥夺张耀霞这个军委副主席的职务，然后的话再增补一个军委副主席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五中全会之前需要做的。这个很多人呢都喜欢听这个中南海的八卦哈，所以说咱们看到这样的消息呢，就跟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最新的动态。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就是影响到未来社会的话题。这个呢，就是关于人形机器人的事情。这两天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呢，到春晚上是风光了一把啊。这个机器人呢，会跳舞啊，会翻跟头啊，可以走，可以跑，可以跨越障碍等等。这个整齐划一的动作让人觉得是中国的机器人已经非常的先进了哈。当然现在也有人说，实际上这些人他们是事先编程编好啊，并不是现场学的。而且呢，就是这种这个当时现场是有人用这个遥控器操作的啊，甚至都不是机器人的自主动作。实际上机器人跳舞啊，应该不是什么问题。美国波士顿大家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机器人公司叫做波士顿动力啊，叫做 Boston Dynamics。这些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早就有这种舞蹈的能力，而且还学各种各样的舞蹈。所以呢他们也有这种翻跟斗哈，所以说这些机器人做这些动作不是问题啊，他们只是没有像春晚那样把他们排成队形去表演舞蹈而已。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春晚的关于机器人表演呢，有两个东西哈，还是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一个呢，就是中共其实释放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政治信号，那就是机器人会成为中共未来政府扶植的一个关键产业。我们知道，实际上春晚呢是一个严重政治化的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啊，一个笑容啊，或者讲的一个词、一句话，都会成为非常严格审查的对象。什么样的东西能够上春晚呢？一定是最高的这个中宣部决定的啊，就包括像这个所谓的这个六个机器人公司都到春晚上做这种表演、舞蹈表演，这个一定是中宣部决定的，那绝不可能是某一个春晚的导演一拍脑袋要干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呢，这种机器人出现，实际上就表示说中共在未来会扶持机器人的产业。而且这个机器人大量的制造出来是干什么呢？就这两天有一个视频啊，咱们刚才提到，就是机器人拿着枪啊，在向这个目标瞄准开枪啊，那应该是打的是非常准的了。这个呢，可能就是未来的机器人战士。换句话说呢，中共是准备把机器人量产并且武器化。当然，这个我们现在看到机器人如果拿着枪去开枪的话，这个并不是问题哈，因为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端枪瞄准，扣动扳机，这是一个非常这个简单的动作。如果真的要实战的话，中间还要经过几代的迭代和这个改进，因为这里面包含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机器人对于是自己人还是对于敌人的判断。你看到对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到底是敌人还是自己？你打靶很容易，是吧？你告诉那个对面是靶子，你就打就完了。但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的话，你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敌人还是敌人的机器人，还是自己人啊？还是这个自己的这个友军啊？别的跟自己属于同一个阵营的其他别的机器人，这种判断的话，它一定是电子判断。那么也就是说呢，这种机器人就必须得有非常强大的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啊，否则的话，它看到对面有一个人的话，那两个机器人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些这个信号交换嘛，来知道，就像那种握手信号哈，或者比如说是相互交互这个一种口令什么之类的。如果你要是这种信号的传播，这种无线的信号传播被电子干扰的话，他马上就傻了啊，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敌人还是自己人。也就是说，机器人呢要有这种就是判断敌友的能力，所以它需要有强大的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再一个的话，就是有抗黑客干扰的能力，因为这种机器人的话，它有可能是在一个中央系统中，在随时对它发布指令的。那如果你要是黑进这个中央系统，或者黑进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系统的话，就可以更改它的代码啊，就可能把你造出来的一个机器人，本来是帮助你的，但是呢，把它变成你的敌人啊。所以说，它要抗电子干扰，它有强大的这种抗黑客的能力。当然，它还有需要这种印度的这个运动的这种灵活性。我们知道，这个机器人呢，这个它一旦上战场的话，它不见得都是在平原上这种啊，或者比如说像这种舞台上很平的，它可能会要在这种非常复杂的这个地形范围之内啊来进行作战。 所以这个呢就要求机器人它的运动非常非常的灵活。很多人呢其实这个在争论一件事情啊，这就是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以中共强大的生产能力，如果它生产很多的这个机器人战士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在未来的战场上拥有对美国的绝对优势啊？他对方能造出100万个机器人，你只能造出10000个，那你怎么打，对吧？那很多人呢都觉得说，这个造这种机器人，既然是机器人嘛，那就是人形了，对吧？就有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有必要把这个机器造成人形嘛？啊，就造这个人形的机器人有没有必要的问题？他们认为你只要完成功能就可以了，是吧？不一定非得是人形。但这里边我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形的机器人呢，它是非常必要的。大家知道哈，这个现在这种科学，就是制造业也好，或者科学研究也好，有一个非常前沿的学问，叫做仿生学。人类的很多科技都是靠仿生来突破的啊。比如说包括那种鹰眼系统啊，包括那个超声波什么声呐探测系统等等，都是靠这个仿生来突破的。不管您作为一个观众来讲，是相信进化论还是相信神创论，你都会发现自然界啊有很多机制，就那种生物的那种能力，它都是人的这种思考和制造能力远远不能够望其项背的。比如说人的这个手啊，马斯克说他在造这个擎天柱机器人的时候，就那 Optimus 造这个机器人的时候，一半的难度都是在手上。那未来的机器人它需要在山地丛林作战，是吧？所以它必须得像人一样的行走和奔跑，这就不是轮子能够完成的动作。而手的灵活度呢是极高的啊，它需要精密的机械制造。所以我忘记了马斯克给了一个数哈，好像说这个手有28个不同的灵活度。那么这就说出一个问题来，就是说你想造出一个机器人能够灵活的像人一样的这个操纵机械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作战的什么之类的，那么你就必须得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手的问题。那解决手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会知道哈，这个对于马斯克来说的话，他认为是造擎天柱的这个难度的一半都在手上。那对中共来说的话，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承认中共在搞平台啊，这个搞软件啊，搞这种演算法方面都是比较厉害的，但是中共的精密机械制造实在是不行，中共造的那个东西硬件很拉胯，它的质量是很差的。所以这个宇宙机器人，你看它这是跳舞什么之类的可以哈，它的那个轴的那种转动，比如它那个腰的那个轴的那种转动，它的胳膊这种轴的转动，它那个手的灵活度的那种操作，它要的各种各样微型的马达和可以延伸的那种，就是这个有弹力的这种线啊什么之类的，像这些东西哈，其实对于中共来说的话，造起来的话是非常难的，或者它即使能造得出来的话，它的精密度不行，再一个就是它的质量可能不行。所以马斯克的这个擎天柱啊，这个它其实是能够完美的复刻人的这种灵活性，而且呢它的质量会非常好。所以我想说什么问题呢，就是马斯克已经把特斯拉放到中国去制造了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等于是帮助中国建立了一个能够完整制造汽车的电动车的产业链。于是中国呢，很多什么小米啊，或者什么其他别的理想啊什么之类的各种这个，包括甚至华为可能都开始造这个电动车哈。因为马斯克等于是把造电动车的这个知识，这种 know how 完完整整的原原本本的告诉给了中共，所以中共就能造出这种电动车来。包括像苹果到中国去生产，它等于是把制造一个手机从头到尾所有的工艺所有的流程全部告诉给中共，然后呢产业链又是在这个中国，这各种各样的备件又是在中国生产，中国就完全可以用这样的备件，用同样的流程去生产出小米或者什么其他别的华为的手机等等。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当美国把它的产业移到中国去生产的时候，其实是最后把自己的这个产业给打垮了啊，或者说它的护城河如果不是足够深的话，其实对于其他别的国家的类似的产业啊，比如说像这个韩国 LG 它就不再造手机了，是吧？像美国摩托罗拉就不再造手机了，像这个欧洲很多这个汽车做电动车的这个工厂就被中共给击垮了。就你护城河不够深的话，你等于是美国帮助中共去打垮其他别的国家的制造业，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为什么讲春晚这个宇宙机器人这事儿哈，我想说第一，造人形机器人这是必须要造的，就是因为这个要仿生嘛，就是这个人的这种灵活性。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这种产业 是绝对不能够放到中国去生产的，就是马斯克绝对不能够在中国再建立一个 Optimus 的这个生产的这种超级工厂，那绝对不可以的。甚至我都觉得马斯克他在造这个机器人擎天柱的时候，不要到美国以外的地方生产，把整个完整的产业链留在美国，这个才是美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最大的保证。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机器人哈，它是会这个有算法的，你打仗的话你肯定有各种判断各种算法是吧，这种人工智能的算法也要像特斯拉的 FSD 一样啊，保持在美国的本土，美国必须在这方面保持对中共几代的代差，技高一筹，才能够真正遏制住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啊！这就是我看到宇宙机器人的这种表演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感到非常紧迫的事情哈，就需要在这里面讲的。接下来咱们再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美国和伊朗的情况哈，这个美国跟伊朗呢正在通过间接的渠道进行谈判，主要是在日内瓦和这个阿曼等地方。那2月17号、2月18号是在日内瓦最新的谈判，伊朗声称呢双方在主要原则上达成一些理解，但是美国官员形容进展是非常有限啊，就是 nothing burger 啊，就是毫无实质性的进展。美国要求是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啊，停止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啊，这个就是像什么胡塞武装啊，什么珍珠党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地区代理人的支持，包括呢要限制这个伊朗核浓缩的这个水平，等等。但是呢，伊朗坚持说在导弹和地区问题这方面的话是不做妥协的啊，他们该支持胡塞武装还是支持啊，该支持什么这个哈马斯啊，或者是支持什么珍珠党啊什么之类，他们还要支持。他们仅仅愿意讨论关于核的问题啊，并且要求美国解除制裁。那川普警告说，这个伊朗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哈，这个期限到3月13号左右啊，这个到那个时候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川普说伊朗将面临着非常痛苦的后果啊，它叫 traumatic 啊，就是非常痛苦的这种后果，暗示呢可能就是要重启军事行动啊，包括这个对伊朗设施的打击。那现在呢，就是有很多的来源都警告说，美国现在啊对这个伊朗附近已经几乎完成了军事包围，一个呢就是美国的两艘航母啊，一个呢是这个福特号航母啊，这个它已经是穿过了就是已经到达了这个中东地区。然后呢还有另外一艘航母呢，现在已经是这个福特号航母呢已经是这个穿过了这个直布罗陀海峡哈，进入到地中海，20号的时候就会进入到这个伊朗的打击圈。然后这个林肯号呢已经从这个亚洲那边调过来了，所以现在这个两艘航母啊，一个是在就是中东地区，还有一个的话呢是从欧洲这边过来啊，就都已经对这个伊朗完成了两面的包围。那么再一个就是说，伊朗现在这个附近呢，就是有大量的这个美国的飞机和潜艇啊，都在逐渐的布防。所以呢，就是现在有消息说呀，就是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尤其是可能在一周以内哈，就有可能会爆发冲突啊。而且这种冲突的话，它不像是委内瑞拉那种，委内瑞拉那种是几个小时光去了，把马杜罗一抓，结束战斗。但是呢，如果跟伊朗开战的话，就可能会是持续几周的高强度的地面战争，所以现在美国呢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中俄这边的话也在采取行动。那现在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军舰啊，就是已经抵达阿巴斯港。这个，然后这个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呢，已经根据海上安全2026的框架，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附近呢部署联合的军事演习。霍尔木兹海峡呀，最宽的地方只有21公里。全球20%的原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说在这地方军演的话，实际上已经对全球的这个能源的供应形成了威胁。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这个现在的油价就开始往上涨。油价上涨的话，对于美国的经济，对于川普想遏制美国的通胀啊，需要降息等等，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两艘航母啊，还有150多架这个运送武器的货运航班，数百架战斗机等等，现在都已经集结在了中东地区。最快的话呢，就有可能在本周末发生战争。当然我可能没有那么乐观了哈，我觉得这个美国一旦航母部署完成之后的话，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去准备思考，然后呢制定这个作战计划。所以我估计可能即使是这个开战的话，也有可能到月底啊，甚至可能下个月月初的时候，比较早的时候，就是我们往快了估计的话，大概也会那个时候才爆发战争。这个事情只是我们现在的一种估计了哈，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啊，咱们在这儿猜的话也是这个，就是也是这种逻辑推演而已。 战场上的这个情况确实是瞬息万变的哈。这个川普的话呢，肯定是想在三月份的时候解决伊朗问题，然后呢可能会在六月份之前希望能够解决俄乌战争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呢，外边基本上来说完全平静以后，他可能就要开始这个就专心于这个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了。这是我猜的哈，就川普的计划。OK， 那么今天咱们在这儿的话，跟大家就是这个频道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么一些话题了哈。那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比利时的刘先生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接下来的话呢，想邀请大家哈，就移步到我们的另外一个频道，就是这个链接的话呢，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哈。我们过去呢，就是想谈一下关于王志安呢这个被陈光诚起诉的这个事情。这事情其实在网上啊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当然就是因为王志安呢他的这个粉丝的数量啊是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就有很多人呢就是好像是替他说话，而这个王呢他又特别善于这个搅浑水啊，就是东拉西扯转移视线等，他有很多的这种话术。所以我们想把整个这个起诉的情况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就是做一些司法方面的分析，然后呢也说一下就是关于中共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外宣矩阵的问题。当然就是属于矩阵中的人的话当然会竭力的否定了哈，就是但是这个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外宣矩阵，他们通常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聚合这样的矩阵，然后他到底会通过什么样的话术来搅浑水，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识别这样的话术哈，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值得谈的话题。这种外宣矩阵很多人觉得说哦，反正他们讲他们的你们讲你们的呗，对吧，那就是各自说各自的话。但是我也想讲一下这个外宣矩阵对我们海外这种言论所造成的这种伤害吧。 OK， 好，那么咱们今天在这儿就聊到这儿了哈，就是大家请点击一下咱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哈，现在是10:11吧，我们再过五分钟啊，10:15的时候在那边开始啊，就是我们在那边见面。 OK， 好，那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摘要播报的是第六章《红色纪念碑遍布中国》的第六部分。作者记述了文革时期中共办案的荒唐和两场闹剧。银浪倒印案。1968年12月3日，坐落在黑龙江省大庆腹地的银浪火车站发生了一件怪事。革委会和政工组两枚公章从革委会主任韩兰玉枷锁的办公室桌里不翼而飞。韩兰玉不敢怠慢，立即上报。萨尔图铁路地区革命领导组接到报告，当即认定这是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的重大反革命案。专案组立即来到银浪车站，下车伊始宣布这是一起重大反革命案，并决定当晚就召开群众大会迅速破案。散会后人们都去吃饭，韩来玉却在办公室内徘徊，门锁不破，抽屉锁不伤，公章怎么会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他心怀侥幸地满屋翻腾起来，竟然在床下墙角处找到一枚公章。细一看，公章圆周有些缺损了。韩来玉立即向专案组投头报告，并问晚间的大会还开不开。照样开，找到公章的事不要说出去。既然出现了新情况，为何还按原定的案件性质召开动员会？原因很简单，专案组不是来查找公章下落，而是来抓反革命的。 不侦破一二三重大反革命案件，死不瞑目，誓死捍卫红色政权。口号声响彻会场，但毕竟还是有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的人。值班员张志成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会不会